多很多的肌肉组合，很多的肌肉、骨骼、血液，种种的地水火风四大而组合而成的嘛，对不对？所以众生即非众生，它的相是暂时的，它的本体是空的。最后要告诉你，众生即非众生，是名众生。最后一句是讲中，好，我现在用天台宗讲空假中解释，中是告诉你是说。其实你虽然说这个身体是假的，但它因缘和合的时候，的确还是有一个 baby 投胎到这个世间来，它还是有生老病死，对不对？它还是会产生作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孩当中，他心中有佛性，他将来也是未来佛，所以你要用中庸之道去看他，不可以偏在空，也不可以偏在有，所以。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呢，他认为所谓众生即非众生，是名众生，在《金刚经》里面常常出现这样思维的模式啊，其实就是包含天台宗的空假中，哎，所以叫做一心三般若，一心当中能够包含着空假中，好，接下来经文说，菩萨有我相等，即非菩萨。四相，这是颠倒心。有则名非，无则名是。是以失显得也。就说我们常常众生有的时候呢，我们执着它，所以佛菩萨告诉你说，这个有啊，是暂时有，叫做非。当你执着无的时候，他告诉你是有。比如说，你执着没有因果报应的时候，佛告诉你是真的有因果报应啊，免得呢，你会呢失去很多很多的无上菩提的大道的利益。接下来，这个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在这里是先简单的解释，在《金刚经》的百家集注，待会我还会讲有详细的解释哈。先看第20页倒数第三行。什么叫做我？有主宰意，就说一切东西、宇宙万物的自己的生命以及外在的作用，都有一个主宰的力量 （power）。我们可能假名为什么神或是上帝，那有主宰的这样的思考模式，这个叫我。第二个，什么叫人呢？他有形象，他有器官，他有很多条件合成的这个身体。心理还有肉体。第三，什么叫做众生？叫众缘和合而生。所以我们常常说芸芸众生啊，其实芸芸众生，其实我们人只是众生其中的一种，狗也算众生，对不对？鬼也是众生。换句话说，假如以最严格的定义来讲，除了佛以外，其他都是众生。菩萨也是众生，在佛的眼光里面，好，众缘和合而生。第四个，什么叫做寿者？就是相似的相续名寿者。这里的相续是你的念头，心相续，会念头刹那刹那不变，这样刹，对不起，讲错，刹那刹那都会呢变化万千，这叫寿者。这是在佛学名词里讲16支见里面的其中四种。藕益大师说：“举这四个来表示补特伽罗，补特伽罗就是指人呐、啊，我们我众生，我们我的另外一个名称叫补特伽罗。假如这个四种执着都没有的话，你就可以转四种角度，成为成佛的四种智慧。接下来这里讲的四心就是三回向，四心再翻回来第17页。”倒数第二行，第一广大心，第二第一心，第三常心，第四不颠倒心，这样知道吗？他这里讲的四心是这里，所以刚才我请你先编号，四心就是三种回向，菩萨所求的三种回向。这个我在《入菩萨行》跟《普贤行愿品》有讲过，这里我就不重复，因为很多莲友听过，没有听过的话，请你可以听《入菩萨行》的第10章回向章。第一叫回自向他，第二回因向果，第三回事向理。 简单的讲，就是回自己的功德向一切的众生，他就是一切众生。第二，回我们因地上所修的无量的功德，回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果。第三，回向我回世向礼，这里回世向礼，请你做个记号，就是我上次讲的终日度生，终日无度。我每天发愿，我要广度众生，在事项上我尽心尽力去做，可是在理项上呢，我知道没有一个众生可以得度，这叫回事向理。那现在藕益大师就是把刚才那个四个心配合这三个理，他说广大的心就是指回事向他，我发愿我一切的众生都要度他成佛，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常常会强调这一点，很多我觉得佛教徒啊，刚开始都是因为可能消灾啊、免难啊、求平安啊，或遇到幽冥界众生干扰而学佛。当然，因为苦你而学佛，这是很好的，因为四圣谛里面讲苦集灭道嘛。可是我们凡夫啊，常常认为苦的时候你就很苦恼，其实以佛教来讲啊，苦是你觉悟的机会到了。假如你今天贵为文武百官、王公贵族，你都没有苦恼，对不对？当然苦也有分很多种啊，身体的苦、心灵的苦、精神的苦，还有感情的苦、家人相处的苦，你没有苦的话，你是不会想要超越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大菩萨都会发愿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或者很多大菩萨会在无量的佛国土里面呢，越是没有佛的地方，他发愿要更广度众生，因为他的悲心愿力会更广大。好，最有名的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好，所以遇到苦你会学佛，那是很好的，所以要回自己而向一切的众生，这叫广大心。所以学佛要发心，我是真正来呢成佛度众生的，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广大心很重要。第二个第一心就回因向果，度众生有不同层次，最后是要帮助他成佛。度众生不是说、哦、只有介绍他来吃素，拿个、录音带给他而已，当然这是好的开始，这个呢不一定能够让他出轮回啊，你要帮他求生到呢真正有佛的地方去继续学习佛法，这个才叫做第一心。所以很多净土宗的祖师会说，真正什么叫度家人，把你的家人度到全部去西方极乐世界，一起跟阿弥陀佛学，而大家都在同个地方成佛，这个才叫做真正究竟圆满的出世间孝。假如你的家人还在六道轮回，那你一定很不舍不得啊，纵使你去了极乐世界，你回头一看，你过去的爸爸妈妈、父母、兄弟、师长、亲朋好友都在六道轮回里面啊，轮回，那表示呢，你呢发的度众生啊还不够圆满啊。当然在极乐世界的时候你会承愿再来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对于自己已经年事已高，不管爸爸妈妈接受不接受佛教，你都应该把佛法介绍给他，更应该介绍净土法门给他啊，叫他求生到有佛的世界去，叫真正的度众生。所以在昙鸾大师的往生论著里面，他说了一段话很好，他说什么叫做度众生呢、啊、度众生就是要度众生生到有佛的地方，让他生生世世跟着佛，这个才叫度众生啊。所以我当时看到的哈，我个人呢、啊，我这一生也很多人，我很喜欢跟很多的莲友，不管年轻的小朋友的大专生或是老菩萨都结缘。可是我心中真正想啊，要做我出家或在家的弟子，真正要度众生，我绝对会把他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这个才叫度众生嘛，对不对？学习佛法不是悠悠乎乎啊，师父我来跟你结个善缘，那也很好，不过呢，那你可能是要万岁万万岁无量劫以后呢才会出轮回啊。好，当然这个标准是很高，可是你想佛法是很难闻的，人生也很难得，你若不勇猛精进的话，怎么会是叫做所谓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呢？你自归依佛，对不对？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啊！ 以《金刚经》讲，以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要让他证无余涅槃的。这个标准高，这样才会推动佛弟子勇猛精进。接下来再看下面一个，常心跟不颠倒心叫做回事向理，因为常心就是所谓的爱摄心，不颠倒心就是有正知正见的正智慧心。21页第三行，以此广大的誓愿善加的调伏你的心，这样才会让你在菩萨道的因是真正清净的，这样你才能够做真正去实践一心当中包含着慧规、文字般若、观照般若跟实相般若。接下来藕益大师他在每一段都会慧规这三般若，请看21页第四行，你可以自己标段落。一，回字向他是讲慧解脱性，这里的慧是指融会贯通的慧，慧不是开会的慧，这里当动词说，真正的回字向他是融会贯通而能够通达到解脱的本性，就像你能够破除一切事出世间的障碍，从烦恼当中得到解脱。第二，回因向果是指融会贯通到观照的本性，常常有观照的性，就像呢，你有观照本性的话呢，那一切的山河大地都不能够破坏你的正知正见，正念分明。就所以这部经用金刚般若波罗蜜，金刚般若波罗蜜比喻你的真心。第三，回事向理是融会贯通到清净法身的本性，就是比喻我们所有的众生虽然在轮回，可是我们有成佛的可能性，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成佛的本体是非常无上殊胜的至宝，所以这个叫做法身性。好，经文跟《金刚经》破空论讲到这里，好，告一个段落。好，现在我们再回来看补充资料，我编的《金刚经》这个补充资料第十页，第十页看科判丙一。开示次第，无着菩萨造颂啊，第二颂，于心广最胜，至极无颠倒，利益亦乐处，此成功德满。因为偈颂非常精简，刚开始第一次讲，你可能也不能了解。我想先把经文、长行文讲完，注解讲完，再回来看偈颂。于心广最胜，这里的广就是指广大心。最胜就是指这个第一心，至极是指常心，无颠倒就是不颠倒的心啊。利益，你的目的心是要利益一切众生，什么？为利众生愿成佛。注意这个意乐处，你的心意应该是常常法喜充满的。我觉得现代的人真的工作压力很大，应该学身忙心不忙。你心怎么会不会忙呢？你心要安住在法上，你心中若没有佛法的话，你是心忙身更忙，身心都混乱。这个意乐处，意乐叫意，我们的意念，你的意呢常常要安住在，处在哪里呢？处在法喜充满的快乐当中。所以这样子的话，前面四种心，你具足这种四种心，这样的大乘法门呢，功德呢才会究竟圆满。在天经菩萨造的颂里面，它叫广大第一常，其心不颠倒，利益身心住，此成功德满。广大是第一个心，常第一心是第二个心，常是第三个心啊。其心不颠倒是第四个心，利益身心住啊，注意这里讲身心住，身心就是很真诚的，身心又可以另外一个名词，很诚恳心，很真诚的升到了极处，而安住在般若波罗蜜上， 这样子，这个法门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法门是非常殊胜的。好，接下来藕益大师的偈颂第三、第四、第五，我已经讲过了。好，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经文我们也看过。好，先复习一下。世尊善看鸠摩罗什大师丁一，请说。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接下来世尊说，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好，注意这个谛听字。好，接下来看菩提留支第十页下面最后一行。世尊，云何菩萨大乘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云何住？云何修行？看第十一页，云何降伏其心？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好的次第，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整体在教你什么？第一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成佛的心，这是你要证的果。接下来，云何因住？或叫因云何住，其实这两个字啊，颠倒也没有关系。有些版本写云何因住或因云何住，其实这没有差多少。在中国古文上，真正住要住在哪里呢？住在四念处，而且住在般若波罗蜜。云何修行，这是讲因正面的，云何修，修什么？修戒定慧，修六度波罗蜜，修十度。华严经讲十度波罗蜜或十地。云何降伏其心，这是讲我们的静音，是就负面而说。所以注意，云何降伏其心的这个心一定是指妄心，因为真心不需要你降伏的，这样可以了解吧。好，是就负面而说。好，接下来再看第十一页第一个框框，打 V05 的菩萨起众生相、人相、寿者相，则不名为菩萨。那在不同版本里面它有不同的翻译。好，先看第十一页真谛法师编的，编号237。真谛法师他翻的因经论是非常好的。真谛三藏一般人并不了解，其实我们中国有很多好几位了不起的译经师。第一是鸠摩罗什大师，第二个是玄奘大师，第三个是真谛三藏，第四个是意境三藏。意境三藏 我排在最后一个。真谛三藏，好，请看第一段。第一段我有打一个圆圈，请看第三行。而白佛言，稀有世尊，如来应供正遍知，善护念诸菩萨摩诃萨，请把下面画起来，由无上利益故，善护主诸菩萨摩诃萨由无上教故，把它画起来。是，也就是说在真谛三藏里面 翻译的有多两句，就是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我们刚才以前讲过，对于已经成熟的人，诸佛如来对一切菩萨非常护念。为什么护念呢？他讲了原因，由无上利益故。这里讲的无上利益啊，是指能知而且能实践知行合一的人。也就是说这些大菩萨他已经多生多劫闻到佛法，他知道佛法很殊胜，而且他真正可以利益一切众生，他念念随时随地天天他都利益无量广大的众生。可是菩萨呢，在利益众生也会有魔障，那他还是要求佛护念他。所以有人就会问说，观世音菩萨他念什么呢？有两个答案。第一，他念自信观世音。第二，因为他的老师头顶是阿弥陀佛，所以观世音菩萨也念阿弥陀佛。那像这样子的大菩萨，他都还要求佛力加持啊。所以如来对于那种已发广大心的菩萨，每一尊佛出世的时候都会给佛菩萨，对这些大菩萨给他加持他，因为呢他已经生生世世都在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叫做由无上利益故。好，上次我举过地藏菩萨地藏经，释迦牟尼佛摸着他的头顶告诉他，地藏地藏，汝知神力不可思议，慈悲不可思议， 智慧不可思议，辩才不可思议。在不可思议当中，佛举了四个，可见地藏菩萨辩才也是无碍的。在无量的世界里面，有佛跟没有佛的世界啊，我众生通通都交给你。尤其在没有弥勒菩萨还没有出世以来，这些众生啊，所有东西我的责任就要交给你了。地藏菩萨的功德力是很广大无边的，像这样的大菩萨叫做由无上利益故。第二类，善富主诸菩萨摩诃萨由无上教故，这里的教是指只有知还没有去做，就是说他知道佛法很殊胜，这无上殊胜的教法他了解，可是呢他贪嗔痴的烦恼还没有办法降服，但是他有菩提心，他还想继续利益众生。那这样子呢，释迦牟尼佛对于这一类的菩萨也会善富主诸菩萨，会富主你将来怎么样修持，怎么样利益众生啊？这个是在真谛三藏里翻译，我们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接下来再看真谛的第二段，我打了圆圈。他说，尔时世尊告须菩提，须菩提，善哉善哉，如是善男子，如来善护念诸菩萨摩诃萨无上利益故，善富主诸菩萨摩诃萨无上教故。他再重复一遍，须菩提，注意，是故汝今一心谛听，请画起来，恭敬善思念之，吾我今当为汝说。所以佛为弟子讲经的时候一定说一心谛听，一心谛听，你要很专心的听，谛当然了，还有加上思维的意思。所以我会建议各位莲友，假如你下了班轻松来听经，可能刚开始听经前十分钟你真的会非常非常累，甚至打瞌睡，那我给你建议，假如你来听经前十分钟来早到的时候，你可以到佛堂上面去打坐，或静下来念佛，或到角落里面把心静下来。因为工作了一天呢，你的心都往外跑，你要处理非常多的事，你要能够处理很多的事。假如你心轻松松松忙忙进来啊，你没有一心谛听啊，你也不太容易体会什么叫金刚般若波罗蜜。所以禅定力是很重要的。禅定可能刚开始很多法师不一定会要求，假如以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次第来讲，是要下士道修出修人天善法，中士道要修出离心，大乘上士道发菩萨菩提心，行菩萨道修六度波罗蜜，功德具足的时候他才有资格修止观的。所以止观的教法严格说是蛮高的，当然初学的人也能打坐，但是不见得你一打就真的能入定，一打大部分都睡着了。你没有很多前面的条件，忏悔你的业障，没有加行，没有资粮位，你没有真正的所谓的忏除业障，净化身心，你坐下去是不容易得定的。何况你还要对治你散乱的烦恼，昏沉的烦恼，等你这些都交战结束了的，你的心明静而住才会入止观的。可是佛在世的时候，佛本身呢功德力很大，佛的弟子本身呢根性也很好，所以他听经的时候一心谛听呢。你有没有想过阿难尊者为什么听佛讲经一遍他全部都记得？因为他一心谛听啊，这个很重要。听完以后接下来要有恭敬的心，还要，这是第二个条件。你若没有恭敬的心，佛法你是听不进去的，因为佛法不是世间的学问，佛法还超越世间学问，有更高的智慧，要有恭敬心。第三，善思念之。听完佛法以后，你有没有发现，你去看阿含经，佛讲完经以后弟子都做什么？欢喜信受，作礼而去，完了以后做什么？回去就静坐啊，如理思维作意，不像我们现在法会完了念了回向，好，大家出去吃一顿再见。好不容易的清净心，你应该是要善思念之。所以很多莲友会跟我说，师父，哎，我来听经的时候法喜充满，出了门全部忘光光。为什么？第一，你有没有问你有一心谛听？第二，你的身心状况是不是真的有恭敬心？假如你一心谛听跟恭敬心，你的法喜充满，回到家里你做梦你还会梦到你自己在听经。像我就常常做梦，我在梦中我还为很多众生在讲经。 这个就是心念不同。当然我不是说我修持得很好，只是跟你分享说真正修行差别要有一心谛听，要有恭敬心，还有回去以后要善思念之，要如理作意，要思维今天听了那么多你到底学到什么。所以假如当然各位都是大人了，都是很忙了，这么忙都还能听经闻法，当然是善根很难得。可是假如我要在佛学院教书的话，我跟你讲，我讲完一堂课剩15分钟我是发白纸的，考试我今天讲什么，你这样才会有如理作意，思维一下师父今天到底讲了些什么。否则每个人都说法喜充满，讲得很好很清楚，一合起来佛法归佛法，妄心归妄心啊。可是佛弟子你在阿含经看，佛讲完经以后大家是欢喜信受，作礼而去，然后呢都到嘛，到精舍到树下禅定思维，如理作意，把佛在讲的道理再如理思维。我觉得中国佛教徒的信徒这方面非常非常的弱。西藏是用什么方法补足呢？用辩论。上师跟仁波切讲完以后，下面的清教师阿舍离带你辩论，今天上的课辩论，辩论你就会再思维啊，或是说再把刚才教的寄诵重新反复再背一遍。所以善思念之很重要。所以第一个一心谛听，这是闻所成慧；第二个善思念之叫做思所成慧。接下来云何因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才是修所成慧。这样了解吧。所以《金刚经》其实它很殊胜，它次第讲得很清楚。可是我觉得很多的莲友呢，法会啊或者做功德啊，自己念经啊，都念了很多金刚经，可是对于这个法义上应该在用心在做深入的体会。你这样子的读诵跟学习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法门啊，功德才比较圆满啊，这点很重要。接下来再看下面一段真谛的第三段。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行菩萨乘者啊。在鸠摩罗什大师只有告诉你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可是发了菩提心的人一定会去实践菩萨乘啊。这里就写得清楚，发菩提心，行菩萨乘，它甚至是一体两面的。有人说我发了心，可是你却不去做，那表示你根本没发心。你去做了，也会让你发心的这个品质会提升。接下来看这个这一段，我有写 V05 有没有？倒数第四行，如是般涅槃无量众生以无义众生灭度者，他把它翻为无义众生被涅槃者，就说众生他。你发愿广度众生，众生这个灭度，什么叫灭度？他呢自性当中的众生啊，被涅槃了，你就呢叫自性众生誓愿度。这上次讲过。接下来真谛三藏翻，一切菩萨无我想众生想受者想受者想，最后一个受则想，你可以刮胡是讲人，因为人有12因缘，里面有受、接受、触跟受，有没有？那你要注意，真谛三藏为什么翻成是想呢？玄奘大师、罗什大师翻成这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呢？其实都没错，相是比较粗的，因为我们凡夫都很着相。这里讲无我想是说，你为什么知道有一个我想呢？或执着一个众生相？因为你的意识在内心当中，你的心意识有在思考，有在流动，所以叫做众生想、受者想。一个是讲外，一个是讲内。内是讲众生想、受者想、我想跟受者想。讲外的话是讲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好，这样清楚啊。翻过来，请看第12页。补充资料第12页，看玄奘大师。玄奘大师也是很了不起的易经师啊。我也分三段，那有用三个圆圈。 区别。请看第一段的第三行，稀有世尊乃至如来应证等觉，能以最胜摄受，请画下来。摄受诸菩萨摩诃萨乃至如来应证等觉，能以最胜富足，请画起来。最胜富足，富足诸菩萨摩诃萨世尊，诸有发趣菩萨乘者，一因云何住，二云何修行，三云何摄伏其心，把摄伏其心画起来。作是语，那这里面他讲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念善，他把它翻成最胜摄受。为什么叫做最胜摄受呢？是因为在菩萨道里，你不管是修禅宗、密宗、净土、显教、密教，最殊胜、最殊胜、最后最难修的是什么？般若波罗蜜。所以当你能够听到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表示你的殊胜是最为殊胜的、最殊胜的根性，所以叫做最胜摄受。就因为你过去对般若波罗蜜经曾经印经过、讲经过、流通法宝过，甚至你用这个般若波罗蜜经去度过苦难的众生，因为无量劫对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法门的这个修学因缘，所以你在佛出世的时候，你也会听到佛讲般若波罗蜜经，所以这个叫最胜摄受。第二个他用最胜富足，他说世尊诸有发趣菩萨乘者，这里讲发趣是指有发了菩提心，去当动词讲，去向于这个菩萨道。有些人发了菩提心，他会退转的，他不一定去向菩萨道，他可能呢刚开始学藏传佛教，学一学呢，哎，觉得大乘佛法很重要，学了十几年，你觉得啊，大乘佛法都是讲理论，嘿，退到南传佛教去学十日禅，啊，当然也很好，可是十日禅本身的教法很好，注意听啊，我没有批评，但是假如你是由金刚乘退为大乘，大乘退为小乘，表示你退道心，你没有真的发了菩提心，去向于菩萨乘，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变成发了解脱心，去向于声闻乘，这是不一样的。可是学金刚般若波罗蜜法门，这里经文就告诉你讲，学大乘的菩萨道六度波罗蜜的人才会重视般若波罗蜜很重要。好，接下来看下面一段，下面一段第三行，是故善现汝应谛听。好，你看他又讲谛听，善思念之，善思念之，他用什么？极善作意，有看到吗？极善作意，你要用很真正很纯善的心作意，就是如理作意，要去思维法意。所以佛经不单单只是做法会用念唱而已，你还要去思维去研讨，听经只是你思维的前方便，你要去如理作意，这很重要。好，接下来再看玄奘大师的第三段，倒数第五行，虽度如是无量有情令灭度矣，而无有情得灭度者，何以故？善现，善现是须菩提的另外一个名字。若诸菩萨摩诃萨有情想转，把那个转字画起来。菩萨摩诃萨对于一切有情众生，虽然你动了念头去执着这个人我的对立，但是不要被他而转。所以玄奘大师告诉你说，菩萨为什么他跟一般菩萨不一样，跟凡夫不一样，因为他知道有情想转也是空性的，所以他把转字，哎，给译出来。假如菩萨摩诃萨他被众生有情而转的话，他不应该名为他是真正的菩萨摩诃萨，就是不是真正的就是大菩萨。为什么呢？所以者何？善现，若诸菩萨摩诃萨不应说言有情想转。注意下面他用命者想，士大夫想， 卜特伽罗想、一声响、摩那婆响、作者想跟受者想转，最后一个字把它转化起来。这个上次我介绍过了哈，这就是人相、我相、众生相不同的翻译。那在梵文里面，所有的名词都一样，动词用一样的同一个的时候，它就放在最后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何以故？善现无有少法，名为发趣菩萨乘者。就是说，假如你会执着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这四种，而且还被境界而转的话，你不叫做真正修金刚般若波罗蜜的菩萨。好，所以在这里啊、菩萨，我没有写幻灯片，你可以自己写。在摩诃般若波罗蜜，把菩萨分为四类，第一叫初发心菩萨。第二叫做已发心菩萨，已就是已经的已。第三久发心菩萨，久长久的久。第四个叫不退转菩萨。再讲一遍，第一个叫初发心菩萨，也叫做初发意菩萨，哎，心意的意。就第一类就是说，他可能多生多劫，到了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那一世的时候，他才开始学佛，才皈依三宝。那但是他因为过去这个善根福的因缘很好，所以他第一次听到般若波罗蜜经的时候非常欢喜，他感动得流眼泪，他就发无上菩提心，说我要成佛度众生，在佛的座下发广大菩提心，这个叫做初发心菩萨。可是发了菩提心会不会退转呢？那就要看他有没有继续用功修持。第二类叫已发心菩萨，就释迦牟尼佛度的时候，他会说你这个弟子在无量劫过去你遇过哪些佛，你修过哪些法门，今天你最契机的法门是什么。好，像这样子是已经发过菩提心，就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其他的佛呢他已经听过般若经了，他也已经发了心了，他也在行菩萨道。比如说他可能在毗婆尸佛，或在燃灯佛，或是在迦摄佛，好，在不同的佛的时候他已经听过。那当然这就有一个故事，举一个例子哈。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带弟子出去托钵，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突然叫弟子停下来，不要踩那块土地，然后呢佛亲自就顶礼了三拜。哇，那时候弟子就觉得很讶异啊，他说为什么佛这么尊贵的佛陀看到地的礼拜呢？他说你不知道，这地底下有一个舍利塔，舍利塔里面是迦摄佛的室内，然后他就告诉弟子说，来你去把它挖出来，我们把它带回金舍去供养。所以可见佛他可以看到前一世我还有一些佛他的舍利塔是留在地球上的。好，迦摄佛是他前面一尊佛。好，所以以发心菩萨就是说，佛有无量，佛教观里面呢，佛教的想法是有无量无边的诸佛的。好，所以你有在不同的佛的座下呢，也可能学过不同的法门，你也学过金刚般若波罗蜜，这叫已发心菩萨。那已经发了心，有些人发心长，有人发心短，有人发了心还会退道心。所以对不起，第三类久发心菩萨。久发心菩萨就是长久以来他每到遇到一尊佛他都发愿。谁呢？举一个例子，观世音菩萨，他也是事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对不对？观世音菩萨过去有很多很多的老师啊，你们都不是念普门品吗？你应该去实践啊。观音菩萨在过去啊，第一他就曾经在楞严经说，他无量劫就有一尊佛叫做古观音如来，他的佛号就叫观世音，他的老师就叫观世音，教他大悲观音法门，所以他说发愿，愿我成佛的时候跟我的老师一样的名号，所以他因地礼，他的佛呢为他受记，叫做你叫做善哉大悲观世音。也就是说你的愿力跟你的老师是一样的话，你也可以呢叫做南无阿弥陀佛。当你发了这个愿，功德力也要继续去修。所以事实上当讲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一般我们来讲不是只有指一个人的，而是指，当然我们是指已经成了佛，正法明如来，道驾慈航，现为大悲观世音菩萨，他是佛再来的，但是他也教过很多的弟子，也有叫做观世音。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呢是一个通称，知道吗？ 这个叫九发心菩萨。第四个叫不退转菩萨，就是证到呢七地或八地不动地的菩萨，像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这都是不会退转，而且保证继续会成佛的，叫不退转菩萨。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讲，学般若波罗蜜的法门也有这四类，但是不可以对初发心菩萨的这个众生，若不契机的话，不要讲般若经，因为他听到般若经会讲一切法无我，无我所毕竟了不可得，对不对？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他就通通都丢光光了。好，所以事实上佛讲般若经是会以发心、九发心跟不退转的菩萨而讲的。那为对那个初发心而讲怎么样呢？要观他的因缘，这是要补充的。这里还有玄奘大师还有一个，对不对？云何应住？云何修行？云何设伏其心？设伏其心，好，意义比较圆满。降伏其心有一点像石头压草这样，设伏其心有一点呢，除了你降伏其心以外，还要把它转化而提升，这个意思就更圆满，叫设伏其心。好，接下来你看意境三藏第十二页第九行，意境三藏的第一行第一段，好，下面世尊若有发趣菩萨乘者，云何应住？云何修行？云何设伏其心？可见意境三藏那时候看到跟玄奘大师的版本应该是很相近的，他也翻为设伏其心。接下来再看第十三页，上次我讲过第一行，虽令如是无量众生灭度矣。什么叫灭度？就是叫做正缘即矣，就是福慧圆满正德，心地究竟清净即灭，这个才叫做灭度矣。所以真正度众生不是度外面的众生啊，是你自己心中的自信众生，是不是刹那刹那之念的妄心你已经调伏了，你是不是刹那刹那你念念都安住在法上了，然后呢福慧圆满的时候，你自信众生誓愿度圆满的时候呢，一切的众生都圆满而得度了。所以这里讲而无有一众生得度者，得度者他写什么？入即灭，缘即者，入就是说没有众生呢，没有能入所入，你看一切的众生没有能度所度，没有能所的对立的时候，你呢能所双亡，那就证入了缘寂，这个才叫做究竟度众生。接下来他就讲，所以者何？犹有我想众生想受者想，更求去想故。这里的去想你刮胡就是讲人，人想。时间快要到了是吗？这里讲更求去想故，所谓去就是更进一步的求去向不同的六道中去投胎，所以这里讲就是指人想故。因为我还有一些进度，先讲到这里，然后请大家翻开《金刚经》百家集注，看第34页。《金刚经》百家集注，请你自己花心多预习，它对很多基本佛学名词做得很详细的解释，但是我没办法一个一个字讲，它有不同的特殊的注解，我会提起来跟大家分享，请看34页。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请看倒数第二行，僧若那曰啊，录音的请准备下面录音带好不好？对不起哈，我现在心脏不太好，有点紧张，我想把它讲一个段落再听。讲我相者，请看第二行，是以自己的六识，就是第六意识来分别相续不断，在我这个身体当中，身体众缘和合的身体当中，执着有一个我永恒不变的实体，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见解，是执着内，这个叫做我相。 什么叫人相？所谓的人，它广义的讲，六道众生的外境，通通都叫做人啊。注意这个定义，这个人是表达天上的，也叫做人；地狱恶鬼畜生，在《金刚经》的分类里面，这个通通叫做人。也就是说，除了你的心意识之外，外面所有的境界，你一一的分别执着计较，分别优劣，有彼有此，把这个画起来，有彼此的对立，这个叫做人相。那这个错误的见解从哪里来呢？是从外而产生的，所以从外而立，从外而产生的，所以叫做人相。这是它的定义。所以简单的讲，我是指你的心意识执着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除了你的我，你的心意识以外，你所有看到的一切境界，你执着是真的，这个叫人相。所以它的人定义是比较广，不是呢只有我们人类的人。第三，什么叫众生相？众生相就是指空间，因为前面的你刹那刹那不变的流动的意识，最初有父亲跟母亲的精子卵子结合而成的这受精卵，接下来你有神识进去，接下来呢你因此有色受想行识各种五蕴的各种变化，既其和合，所以叫众缘和合而生，这个叫众生相。所以我们常常不是讲芸芸众生吗？对不对？所以芸芸众生事实上是指空间。最后受者相是执着我的这个生命，然后怕死，希望我生命结束以后来生还继续可以延续，这叫自体爱跟后有爱，这希望你的命根不要断。我们中国人常常不是说吗，这个传宗接代很重要，不要把这个命根都断了，对不对？要延续下去。其实这是凡夫的执着，所以有从我们出生一直执着这一生，也希望来生生命不要中断，这个时间上呢无量的延续，这个叫受者相。所以我可以简单归纳说，人我相是指自己主宰意，人相是除了心意识外面一切的境界，众生相是就空间而说，芸芸众生；受者相是就时间而说。接下来再看六祖慧能大师34页倒数第五行，六祖大师是把它回归心性，他把这一段四相了解以后，他把它再讲，修行人也有四相，常常你要反省自己。人心有能所，你有人所的对立，常常共高我慢，轻慢一切众生，表示你我相很重。第二个，你自己持戒，看别人破戒，人我的对立很强，这叫做人相很重。他也讲到很多佛教徒的流弊，我看很多现在佛教徒也是这样，自己持戒，看人家都不持戒。其实你这样子的话，以金刚般若波罗蜜来讲，你还是不能超越断烦恼。第三，假如你讨厌地狱恶鬼众生，这三途六道轮回很苦，而学习佛法目的是要去升天去享福，很抱歉，你执着的是众生相。为什么？你希望升到天上，你相貌好一点嘛，对不对？表示你还是很着相啊。所以学佛的动机要很重要。第三个心，第四个心爱长年，就是说心里常常要什么？求长寿，求长生不老。因为是要求长寿而长生不老，而来学习佛法，只修福报。你的法执不通达，而且法执不会放下，这叫受者相。所以有这四项都具足，那保证你一定是在六道轮回，你很难出轮回的。可是你若没有这四项的话，你就是佛。好，这是六祖大师讲回归心性上来讲是很好的。接下来看35页，陈雄曰，他是以贪嗔痴爱四个来解释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他说我们一般是讲贪嗔痴慢疑，爱这里的爱是指情爱，尤其是指男女的欲望。他说假如你贪就是说为了要造这种杀盗淫妄酒的各种恶业，满足自己的贪欲，甚至满足你的私心，表示你我相很强。第二个嗔， 这合你的意你就高兴，不合以你意你就不高兴，你的分别心很强，分别人我的对立表示你人相很重。第三，什么叫众生相？你就是很愚痴顽固明灵不堪，这个叫做众生相。第四，爱就是你希望能够长生不老，寿命永长，这是执着受者相。如来释迦牟尼佛诸佛如来跟一切的诸佛如来都不以度众生为自己的功德而炫耀，他知道众生是了不可得的，所以他天天度众生，但是天天不执着这四个角度，所以他叫做佛。我觉得这一段也是讲得很好啊，就用贪嗔痴爱来解释四相。接下来他说圆觉经讲，没有除四相不能够真正的成就圆满的无上菩提。菩萨发了菩提心，行无上道，受如来的无相教法。请把无相教法画起来，无相教法就是指般若波罗蜜的这个系统的经典。难道你心中怎么可以常常执着四个角度呢？假如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一起的话，那你一定会非常的骄傲执着说，哦，我能够度很多很多的众生，这是众生的错误之见，你不是真正的菩萨。菩萨跟正众生本来是没有差别，本体是相同的。悟的时候，众生可以转变成为菩萨，迷的时候呢，菩萨也可以堕落为成为众生。所以有这个四相，真正的关键是在你的心中有没有执着，有没有迷悟的差别而已。好，这一段我觉得讲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好，在补充上呢，我觉得非常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好，时间的关系耽误大家一下，好，谢谢各位，阿弥陀佛。